很多时候我们外面还没有开始忙，里面却已经乱了。因为我们里面乱了，就更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事情。安息就是我们生活的力量，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每个礼拜天下午1点到2点，陪你一起午安好眠。大家午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午安好眠，我是咪咪，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午安好眠。那在这14个礼拜里面呢，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用这种方式和大家聊聊心里话，然后也很谢谢那时候的我，不管我自己做不到，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听这个好眠。反正呢，就是抓住了机会，为这段疫情下的生活能够留下一些很多感动的声音。所以今天已经是最后一集的好眠了。希望大家也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咯。中阳午安，最后一次了，没错，是最后一次。听说你现在在台北哦。加油，主与你同在，谢谢 iPhone。慧平午安，中阳有机会再跟主业一起来教会，好啊，非常欢迎你，期待见到本人。Just a compare. 万德午安，若安妈妈午安，韶天丹轩万庭品鱼午安。刚刚送上这一首是 Pursue Him and Know Him， 欢迎大家收听午安好眠，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午安好眠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从前从前有一个男生，他很想要娶一个漂亮女生，于是他就到他家，就是那个女生家的农场去。那这女生的爸爸呢，就从头到脚打量她一番，说：“来，我们去牧场，然后我会连续放出三头的公牛。如果你能够抓住任何一头公牛的尾巴的话呢，我就把我的女儿，就是让你娶走这样子。”于是，他们就来到了农场。那这个年轻人他就站在那里很焦急，在那边等待这个爸爸要放出第一头公牛。那不久而呢，这个牛栏的门就被打开了，有一头公牛就像这个年轻人冲过来。那这只牛是他看过最大而且又最丑的一只牛，他想说，哎，下一头应该会比这一头好吧，所以就算了，就让这个牛就这样穿过牧场。那后来这个牛的栅栏又再次打开了，第二头的公牛就冲出来。那这个公牛呢，它不但体型非常庞大，而且它异常的凶猛，就是看起来很凶这样子。那他就很害怕，他就赶快躲到那个栅栏后面，然后他就想说太凶了，所以他很害怕，他就让这个很凶的牛就这样子穿过牧场。那过了不久之后呢，这个牛的这个栅栏门又第三次打开了。那这时候这个年轻人他看到这个公牛的时候，他就笑了，因为这个公牛呢，他不但体型非常的矮小，而且看起来很瘦弱，想说这一只就是他要抓的那一只牛，所以当这只牛跑过来的时候，他就看准时机一跳，然后要抓住那个牛尾巴。但是想也没想到，这头牛竟然没有尾巴，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机会呢，就是这个牛尾巴，就是这样子，稍纵即逝，一不留神，它就会跟你擦肩而过。如果当初我要做这个午安好眠这个节目，如果我想啊，等我准备好了之后再开始做的话，那可能那时候疫情就跟现在一样，已经很趋缓，大家都跑出去玩，那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还好，那时候我抓住了，所以才会有这14次的午安好眠。那这礼拜三呢，就是高中生的开学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放暑假之前，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暑假对你而言是学习的空窗期呢，还是成长的好机会？或者是你跟我一样都没有暑假，不过我们还是可能可以过得很充实，或者是很废。所以现在是验收的时间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暑假你收获满满，那你请回应我，在那个聊天的地方回应我 A 很充实。那如果你觉得啊，时间对你很冷淡，一去不复返，你没有抓到那个牛尾巴的话， 那就请你留言 B 赞恩。这首是追求他认识他，是刚刚第一首英文诗歌的中文版，如果大家想要去查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那有的人不是，有人说呢，人生有一半的时候都是在选择，那另外一半的时间呢就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刚刚看大家的留言，哇，大家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耶，都是 A， 非常棒，都有好好抓住这个暑假的时间，没有白过。也许呢，你曾经就是买了一件很喜欢的衣服，然后但是可能舍不得穿，就一直把它放在衣柜，然后当你再想起它的时候就发现天哪，它已经过时了，或是它已经发霉了。那又或许可能你曾经留下那块最好吃的蛋挞舍不得吃，想要摆到最后再吃，谁知道呢，食物一口就把它吃掉了。没有在最该把握的时候去珍惜的人事物，那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是成为遗憾。或许你现在在为你的暑假懊悔，因为很多人没留言嘛，那也或许你在为新的学期订定新的目标。那我的建议是呢，就是把握当下，抓住机会，踏踏实实的过每一天。虽然你可能没有超前，但是呢你至少也不至于会脱队，所以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今天，所以就把握每个今天吧。 握着每个今天，回顾七八这两个月，我觉得我过得很充实，然后很开心。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这段时间的成长跟感动。这个暑假呢，是我第一次参加一个礼拜两次的读经班。那这一次读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像是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约书亚，还有大能的勇士基甸，紧紧跟随的路德，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我自己也整理了我自己的笔记，让我可以对圣经的话更了解，也成为我每一次准备午安好眠内容的灵感。像前几次有很多的实习主持人来主持啊，我都有跟他们分享说，一个好的主持人他会是一个很热爱生活喜欢生活的人，因为你在节目中要分享一些很贴切很及时的内容的话，就需要在生活中去观察，去发现，去体验。那当你所分享的是你所经历过的，你很有感觉的，听的人也才会有共鸣。所以面对生活中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要抓住每一个感受，在逆境困难无奈中好好的珍惜它，因为它会带给你很丰富的收获。那么如果你没有什么逆境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但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也要为自己创造一些火花。所以接下来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就送上这一首《又是一天新起头》。那今天很特别，今天要请这个我们的好眠小帮手从幕后走到幕前，来为我们献唱这首歌。准备好了吗？
大家有听到吗？好，
有。
又是一天新起头，我把昨天丢背后，大家有听到吗？眼前咋有铃声，祝我蜻蜓并等候。又是一天新起头，求你把眼前我仿佛是我灵力的帮助，变化我的心思态度，终于不注意接触，请你安活将你活出，免我出毒。住在这心起头，我把今天交你手。
谢谢你们哦，有听到，但是就是好多重奏，有问题。当然呢，在这个暑假的每一天，我也不是那种百分之百积极的人，也不是一直很坚强、很有动力的人。我可以说是，因为现在大家也没有面，就是面对面嘛，我也可以很敞开跟大家说，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还蛮没有自信的人。那也是一个很容易不喜欢自己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很羡慕别人。我记得在8月1号的晚上，就是那天看完奥运尖叫完之后呢，我竟然就是坐在床上掉眼泪，那个情绪的反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我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刚从就是刚恢复到公司上班的那个生活还在调试中，或者是可能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当下就觉得啊，很莫名的很讨厌我的日子，就不断的否定自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身旁的一切。但是时间又一直走，也不允许我停下来。那段时间我其实低落了一阵子，我虽然就是把每一天都好好过，但是我也会迷茫。不过刚好那时候有很多高三升大一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面临选择要不要从一个被照顾的人成为一个去照顾别人的人，看见他们的转变，我就觉得哇好欣慰哦，就 那个眼泪就继续掉，但是那个眼泪是不一样的感觉。我就跟那个石璐说，下次什么时候我否定我自己生活的时候，请你带我回顾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价值，我们所走过的日子是多么的有意义。我记得有一个升大一的这个妹妹，她就说工作以后还会有，但是服侍的机会错过一次，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她在思考她的生活，她想说有一天主耶稣要见主耶稣的时候，她跟主耶稣说，你看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那主耶稣会对她说什么呢？她说主耶稣可能会说这不是他要的，所以他就决定重新找工作，重新安排他的生活。看见他们这样子抓住机会来服侍主，也让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们就在听完这首诗歌之后呢，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奉献对你甘心乐意，高有情道上起思意，门徒操然大叹可惜，你却将他此举可惜，打破玉瓶献上自己，外界眼光毫不在意，眼前所见为你自己，全然被你融美心。耶稣耶稣，我竟愿意活出玛利亚的钟情，尽我全力枉费于显贵终有代价不离，奉献对你甘心乐意，高有情道相继思意，门徒操扰大叹可惜，却将他此举可惜，打破玉瓶献上自己，外界眼光毫不在意，眼前所见为你自己，全然被你融美心意。耶稣耶稣，我竟愿意活出玛利亚的钟情，尽我全力枉费于你，显贵终有代价不离。耶稣耶稣，我竟愿意活出玛利亚的钟情，尽我全力枉费于你，显贵终有代价不离。
玛利亚的钟情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前几次好像也有讲过，讲过还不止一次呢，真的非常的喜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的价值，是应该要分析那个机会的价值，趁着机会去做的。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女人，她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主的头上。她为什么这么做呢？主耶稣说，她是为我安葬，要预先膏我的身体。那有的门徒觉得啊，玛利亚太糊涂了，太浪费了，为什么要这样子枉费呢？为什么不用这30多两银子去周济这个穷人呢？那主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那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帮这些穷人啊，天天都有机会，但是你要告我，机会是不常有的，因为我要死了。那今天的机会一错过，就不能再有今天的机会了。今天我们所能坐在主耶稣身上的，就要趁着我们还有今天就赶快去做。如果我们已经到了主的面前，跟主面对面了，那时候回头想要再来做点什么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就是在今天，我们应该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只有今天。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见了主，就算你有千万个心你都愿意给主，就算有千万个世界你都愿意撇下不顾，但是在那一天就已经太迟了，你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所以要趁着还有机会，要相信主耶稣忠阳，甚至不止这样，还要抓住机会来侍奉主。那在意大利呢，有一个风俗，就是一个女生她出嫁都会有个口袋，那每年就是正月一，就是一月一号也是我生日，他必须要去采一朵玫瑰花，然后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当他死的时候，就要用这个盛满玫瑰花的口袋给他放在棺材里面当做枕头。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叫他这几年所采的玫瑰花的香气呢，要让他又留给他能够闻到永远。那我们一天过一天，也应该要去采我们的玫瑰花，预备它这个香气能够一直留到永远。所以我们应该要赎回我们的光阴，不要失去我们的机会。如果你就这样子一天过，就一天一天让它过去，你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你可能也会懊悔，哎呀，相信这么简单怎么没有得救。那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可能有一天你会懊悔，哎呀，怎么没有好好的侍奉主。所以呢，我们都要抓住我们的机会，答应主的呼召，好吗？
让我们将昨日事全丢背后，不管是得是全在喜乐或忧愁，莫让岁月虚度，莫让心愁出，我的欢喜飘摇，答应主呼召，趁着还有今天，爱出正是时候，将我财务时间投入神灵血流，尽心只向前，荣耀照在我心头，主爱情不变，我仍要昂首。让我们将主标杆立在前头，为荣耀基督我们一心所追求，当你迈开脚步，众天使欢呼，看见真人围绕，快千里奔跑，趁着还有今天，爱出真实时候，将我财务时间投入神的血流，一心只向前，荣耀照在我心头，主爱既不变，我仍要昂首。让我们都把一切交在主手，为那破破碎心爱不再有保留，看万事如粪土，懒得是基督，我的全然倾倒，我要主相好，趁着还有今天，爱主正是时候，将我财务世界投入神的血流，心之向前，荣耀照在我心头，主爱既不变，我仍要昂首，
我仍要昂首。圣经上呢有一句话说，看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会不会当神呼召你来接受他，享受他的时候，你没有马上答应，将来也会生出无穷无尽的悔恨呢？所以今天的好眠已经过了30分钟，你可以把这句话留在心里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呢要记得付诸行动哦。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对，就是到这里。接下来因为是最后一集的节目嘛，所以 前几天就是有在 Shepherd to be 的 IG 上面有开了一些问答，就要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是一题一题回答。那如果回答不完的话，就应该还有机会啦。
当诗人在奔忙，我不禁思念你，随时光匆匆逝，但永远也在我里。日光下无可远，只有祝你自己上市，永远长存，唯有你。今看见尘可归，岁月中寻觅你，这光阴我珍惜，因它如此的短暂，祝我何等愿意，时间只限于你，为你是陪我住。我今我每时刻全都归你自己，陪伴我爱我的主。如何能将时间拾起个
问题。成为基督徒后的改变，其实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在有生来有意识以来就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自己的答案是，其实当你不断在成长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改变，甚至我现在也还在改变当中。那在心态跟自我认同方面呢，我想最重大的改变就是在我高三升大一成为服侍者之后吧。那个改变我当下并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我回头看我才领悟说，当时的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对身边的人事物还有我对我自己的看法跟态度就都不一样了。因为当时也没有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带着我操练去做服侍者，那虽然我也不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称职的服侍者，或者是说应该一个好的服侍者应该是怎样，但是我就有了我自己的想象，或者想一想曾经别人是怎么样服侍我，那就是我一个依循的方向，然后就很认真的看待这些比我小的妹妹们，然后很认真的把放在书架上积灰尘的圣经拿出来读，像是在聚会中啊，就是 不懂常听到的生命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懂什么是侍奉，然后我就站在我家的书柜面前，把所有封面有写到这些词的关键字都抽出来一本一本的读啊，看不懂就换一本，就是这样子傻傻的学，然后每一天都可以很早起的起床晨兴，然后可以花很多时间去预备聚会，甚至一开始光是要陪晚祷我就整个紧张的要死，还要写逐字稿，从打电话开始要第一句话跟他讲什么都会写下来，然后每个礼拜就记录自己享受的状况啊，然后小羊的状况，不断的检讨。虽然大家或许会觉得天哪太夸张了，但是当时的自己就是觉得服侍者就是要这样，可能看起来是没什么享受的聚会啊，或者是重复的聚会，但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一个发挥的机会，然后也很期待每一次聚会的到来，就是这么喜欢，所以这应该就是我一个很重要改变的关键点吧。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下一题，最想谁信主？最想要翠翠吧。等一下，好眠结束就要去看他。第十题，最雷的圣经人物，我想到直觉的话就是夏娃，因为不然生小孩应该就不会这么痛吧。然后最难忘的一次香条，应该是服侍者香条，去了北京。去了北京皇家祭坛，那个天坛，在那边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祭祀繁华，但神的心却不在它，非常壮观。最印象深刻的一次聚会，应该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去参加了波兰的青少年特会。那其实高中时期的我并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小羊，在台湾的特会顶多三天我就受不了了，那当时要参加一整个礼拜的特会，而且又是全英文，我根本就想都不敢想，只是没想到就是在参加之后我整个眼界被扩大，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 我才看见啊，原来可以这么爱主，原来我脑子太僵化了，原来我还有很多可以成长的空间。对，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聚会。诶，竟然不是我自己的结婚聚会。下一题，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聚会。我喜欢大家都很活络，然后很愿意分享和说话的聚会，不喜欢没有人说话或是只有一个人讲话的聚会。但这现在这样不算啦。然后不喜欢知道下一秒会要干嘛的聚会。我喜欢每一个人都很敞开分享自己所享受的，或是很坦然的把自己的状况表达出来的聚会。然后下一题，曾后悔怀疑成为基督徒。有意识以来就是基督徒，所以也没办法后悔，我也没办法想象自己不是基督徒的话会变成怎样，可能就是一个工作狂吧。下一题，做基督徒最棒的事。有主耶稣就有一切。下一题，第一次遇见主的经历。第一次遇见主应该是在我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遇见主呢。就只是有一天我觉得我需要好好坐下来跟主耶稣谈一谈，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坐在床上跟主耶稣讲话。我觉得遇见主并不是一个巧遇，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说我们要去找主。那当我们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有感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主就被我们遇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祷告说，主啊，我要遇见你，还不是说有什么大事情会发生，而是你很认真下定决心我要对你有感觉。比如说在一个聚会里，不是说在特会里面才能够遇见主，只是在那个特别的聚会里是有比较相对容易啦。 但其实在每一次我们呼求主耶稣的时候，每一次的聚会里，我们都要遇见主啊，不然我们聚会是在聚什么，是吧？那聚会中如果有一句话让你很喜欢，让你很印象深刻，或者是影响了你的想法，你的价值观，这些就都是遇见主啊。下一题，服侍者曾经做过让你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一题啊，问题这不是服侍者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当我状况不好的时候啊，无论服侍者做什么事情，甚至你可能看到或是想到，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吧。教会生活中经历过最大的挫折，其实挫折还蛮多的，几乎每天都在挫折。最大的话有点难分享，但是我最常在香条这个部分遇到挫折，因为我似乎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家接近的人，就我不是魅力型的人，也不是幽默型的人，比较难很快的和别人打成一片，所以要和人调的这个部分呢，我自己觉得特别特别的吃亏，但是我也很努力的在操练啦，就请大家多帮帮我。那下一题，最会哭的同伴跟小羊。那时候在想的时候，石璐就说不就是咪咪本人吗？我觉得我身旁的人真的都比我还坚强，不过我也有觉得某个小羊还蛮爱哭的，但是我觉得在这边讲不太好啦。如果大家很爱哭的话，大家应该心中都是同一个答案。下一题，咪姐要出国的事。我原本打算就是大学毕业就要出国去欧洲，然后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修一个华语文教程，就是教外国人中文的，所以原本是打算要去国外教中文，然后就是体验一下国外生活。因为我是一个超爱坐飞机的人，我可以就是坐在飞机上但不要下飞机。但是呢，谁知道后来就结婚啦，所以我想要在这。那细节的话，就下次再分享啦，现在只剩下9分钟，应该分享不完。再下一题，咪姐和陆哥的故事。其实我不太清楚你是要听哪一段欸，如果你有什么哪一段想听我说话，再跟我讲。然后刚刚看留言，其实我那个题目都回答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话，可以在留言的地方跟我说。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等一下就播最后一首歌，我们今天就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刚刚有地狱老师说，感谢主，一朵花成就不了一个春天，感谢这许多无安好眠的小帮手，成就了无安好眠的所有的丰富，主耶稣爱你们。太感动了，我要哭了。好啦，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跟肯定，很开心这段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许多个礼拜天的1点到2点。记得从一开始的很不熟悉，很不熟悉吗？就是很怕设备有什么问题，然后 一台电脑要操控好多好多键，好多事情要掌握好多东西，到现在可以很坦然的跟大家，很自然的讲话，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几次的午安好眠里面，几乎有一半，总共14集嘛，应该有一半的7集都是邀请我的同伴还有我的配搭一起来完成这个午安好眠，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之前几次都有人陪在我身边，然后今天就是一个人做节目，格外的孤单。好，然后也谢谢易涵阿姨、若安妈妈，愿神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今天都很有收获，能够做一个抓住机会的人。然后下礼拜，这礼拜今天就最后一次了，然后好，大概就这样子。谢谢大家。秘密我呢就在这里下台一鞠躬。谢谢易涵阿姨，谢谢万德，谢谢小千，恭喜你带人得救了，为你感到非常非常开心，要继续的把它养得肥肥胖胖哦。谢谢中阳，谢谢丹轩，谢谢小小，谢谢建制。不辛苦不辛苦，很开心，辛苦啦，好，但还是很开心。Stillness, break through the gloom, the darkness of 拜拜，我要去吃午餐喽。